随着40多个礼拜的看顾保守，让弟兄姐妹一直在你面前忠心的来读你的话语，也感谢主，你总是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指导我们。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赐福每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来引导我们，也祝福我们。虽然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一些试探，我们也是求主你更加的保护，更加的赐福，更加的往前带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其实是做一些复习哈。我们读了这么多的历史，那这个圣经的历史观主要是有三点，希望大家能记得。它是一个以神为主的历史哈，所以是神主的历史。当你读的时候，它重点不是在讲人，是在讲神哈，而且不是在告诉你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而是告诉你从这些事情当中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特别是历代志，他常常就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神跟人之间出了什么问题，或者神跟人之间有什么好的地方事情发生哈，是以神为主的。另外一个就是整本的历史呢，告诉我们说神他是恩典的主哈，所以是恩典的历史。圣经历史是神以恩典救赎人类的经过哈，是神用他的恩典来救赎我们人类，整个就是讲这个经过，从创世纪到现在一直是在讲这件事情。救赎的恩典在耶稣的身上得到完全，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有个眼光说啊，要到了耶稣的时候啊，才事情全部都清楚过来，很多都是在预表耶稣。信心的历史哈，我们读圣经历史呢，它是要我们用信心来读，而且表达说怎么样能够把信心用出来哈。那读到现在我们有几个观念很清楚啊，这个信心的表现是圣洁啊，圣洁就是做神的子民，把自己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做神的子民。那这个我想我们到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哈。读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我们特别感受到说那个信心要做出来的时候，很具体的来说就是顺服神怎么说我怎么做，顺服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话语。那这三点是圣经的历史观。那了解以色列，因为我们看了半天都是讲古时候以色列，以色列在整本圣经来说它代表是什么呢？代表神所拯救的对象。那神所拯救的对象是他的选民，神拣选的目的是拯救。那旧约时代的以色列预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所以到了我们现在的话，是我们以基督徒的眼光看古时候的以色列，就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那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干嘛？做神的子民，这点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了。那我们最近看了很多的历史书哈，历史书的内容是记载以色列人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上的挣扎与失败哈。那基督徒读历史书的目标不是研究以色列的历史哈，不是说客观的多懂一点以色列的过去，而是使自己呢做一个好的神的子民，所以是很主观的来读哈。那历史书的主题哈，到现在我们历史书大致上就快要读完了。历史书的主题就是讲以色列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的挣扎跟失败哈。那救赎的目的是要做神的子民，得胜的关键呢，一再的说就是要听神的话，顺服他哈。那最大的诱惑是什么？你看这列王记哈、历代志哈，那最大的诱惑就是他们周围的这些偶像。生活当中的偶像对我们现在来说也是一样，这生活当中的偶像还是最大的诱惑。那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们爱偶像过于爱神，因为他们活的那个地方又有耶和华，又有他的殿，又有祭司，什么都有，但是又有这些迦南人拜的各样的偶像，然后他们就去选这个拜偶像更有意思更好，他们爱偶像过于爱神，最后他们就整个失败。那我们读历史书就是我们学一学他们这个教训，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好好的来爱主。 这个背景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分成三个时代来看，就是在士师时代呢，以色列人的敌人是什么？就是在迦南地的那些人，好比说摩亚人呢、米甸人呢、亚门人呢、非利士人，主要就是这些人。一旦成立国家之后呢，分成前期跟后期哈，就是以北国灭亡来做一个划分的话，那个前期主要的敌人就是都在北边的亚兰，然后后来就是亚述，亚述更强大。在后期的话是埃及跟巴比伦。那从下礼拜开始，我们看就是他们国家灭亡之后的那三本书，那个时候主要统治他们是波斯哈，波斯啊不能说是他们的敌人，但是他们的统治者哈。波斯其实对以色列人蛮宽大的。好，那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所看的这个犹大列王。大家现在应该知道历代志记载这些王只记载了南国的，对不对？好，我们看了罗波安，他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基本上他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但是偶尔他会听神的话，可是他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说是要好好去顺服神。那亚比亚我们记得说他在位其实很短，但是基本上他是一个不听神话的人，可是他曾经打赢了一场战争哈，那场战争的时候他听了神的话，成功的一战，失败的一生，这是亚比亚哈。那亚撒我们记得他是犹大的第一位好王，也是在位很久的41年哈，他跟他的儿子父子两代哈都是很好的王。那约沙法特别可惜，就是他一生当中圣经没有说他做什么坏事，他唯一的一点就是他跟亚哈王结亲，然后就给他的儿子娶了对方的那个女儿，结果就因为这一件事情就是祸延子孙，好几代都受这件事情的害。约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给他开始了一个错误的婚姻啊，圣经上就记载说他就是被他的妻子所控制啊，结果这个约兰他就失败哈。那亚哈谢啊，同样是受了他的母亲的影响，也就是约兰的妻子亚他利亚，他的妈妈叫他去做这些亚哈家的事情，然后后来他去看他舅舅，到撒玛利亚看他舅舅的时候被杀了。那亚他利亚是他几乎断送了大卫的王朝哈，他是这个篡位的一个人哈。上礼拜我们看到约坦啊，这亚他利亚下面呢就是约阿斯，大家记得他是那个小王子，从小在圣殿里的。约阿斯的一生就是以这个那个叫耶和耶大做一个分界点。耶和耶大还活着的时候，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耶和耶大一死了之后，他就听他这些他的臣子啊的引诱，然后就去拜这些邪神。然后他的一生是以圣殿哈为主的，对，他是在圣殿那里度过他的童年，然后在修建圣殿是他一生最高潮，然后最后在圣殿杀了他的表哥哈。那下面那个王是亚玛谢哈，亚玛谢就是他曾经打赢了一场战，就是一场小战争赢了，赢了那个以东人，后来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就向北国去挑战，那结果是被人家俘虏。俘虏之后而且带回了耶路撒冷，后来他就是羞辱的一生，他大半生就是他做王的29年大半部就是很羞辱的度过了，最后是被人家杀了。乌西亚其实他是非常好的一位王，然后神特别祝福他，圣经一再说乌西亚强盛，说他特别的强盛，那的确是乌西亚做王的时候是南国最强盛的时候，可以说他是很辉煌的一生啊。但是就是最后的时候，说他既强盛哈，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行事邪僻哈，就硬要闯到这个圣殿里面的圣所，到香坛面前去烧香烧香哈。那些祭司抵挡他，他不听，结果就是发作了大麻风哈。但是我们记这个乌西亚的时候，你要记得他一生的好处哈，但也记得这最后就是人怎么 handle 这个成功这件事情。就大部分人在他那个卑微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 都能够 handle， 就是啊，那个时候他很谦卑，就求神帮助。但是乌西亚就是他就是成功哈，他既强盛，成功之后他就不能够 handle， 以至于他后来就超越他的本位。那神的审判就在他身上。那约坦做王并不久哈，圣经所记载就他学习父亲的长处，他效法他父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他不入耶和华的殿，不像他父亲那样子硬要闯进就圣所里面。好，上礼拜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今天我们要往下来看，那下面这一位王叫做亚哈斯哈，在十九个犹大的王当中，有两个王是特别坏的，一个叫做亚哈斯，一个叫做马拿西。你如果从列王记的记载来看，那个最坏的一个王就是马拿西。但是你如果从历代记来看呢，这个亚哈斯好像比马拿西更坏。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亚哈斯他所做的这一些事情哈。我们翻圣经好了，这时候请大家看一下。历代之下应该是多少，二十八章哈，这整整的二十八章就是讲这一个王亚哈斯王哈，大家记得他的名字，他是一个轻看神的管教的人哈。二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一些亚哈斯他所做的不好的事情哈。好，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哈。二十岁登基，十六年的时候死，总共活了三十六年。第二节，行却行以色列诸王，这以色列诸王就是北边的国家，也就是亚哈他们那些人所做的事情，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在新嫩子谷，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烧香，好，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哈，就有两个王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一个是亚哈斯，一个是马拿西。这用火焚烧儿女是什么意思？献祭，好，把自己的孩子烧了献给这些邪神，好，他可以烧自己的儿女哈，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第四节，并在秋坛在山冈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那结果呢，神就开始管教他，神管教他是借着五个国家的手来管教他。你说一个人被神管教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
悔改。
我们先看看神怎么管教他哈，第五节哈，所以耶和华他的神，所以讲到说是耶和华神的作为，耶和华他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俘虏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士去，这是第一次哈，借着亚兰人的手管教他。好，下面就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这是第二个哈，就是借着以色列王来管教他。那下面有一段插曲，就是第八到第十五节哈，这个时候神也对以色列人说话，因为以色列人俘虏了很多他们的兄弟，就是犹大国的人到他们国家去，然后神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对待你们的兄弟。结果他们就好好的把他们吃好穿好，把他们土上对送回去哈，有受伤的涂了橄榄油把他们送回去哈。那第十六节哈，那时亚哈斯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哈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所以这第三个除了亚兰跟以色列之外，还有以东人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那第十八节，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然后取了等等等城，所以现在已经有四个国家来侵略他，然后他又求第五个国家就是亚述。好，那我们看看第十九节，就是在历代志里面他常常有一些一两节的这样子说是 commentary， 就是解释事情为什么发生啊。第十九节就这样说，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那他不是请这个亚述王来帮助他吗？好，二十节，亚述王哈提格拉比尼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 这是他好不容易请来的，但来了之后不但不帮忙他，反而是欺负他哈。啊，二十一节，亚哈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啊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哈。他就是受尽了屈辱哈。那你看第二十二节很重要，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就他受管教而且很极难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没有悔改，而且是越发得罪耶和华。接着就说他做两件事情，一个是他把亚兰人在大马色的那个异教的神拿回来拜，那还有他做了一个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哈，就是第二十四节，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集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那封锁圣殿从来没有人做过，就在亚哈斯当王的时候做过，他把耶和华的殿给封锁了，就停止，就自从所罗门建殿之后没有停止过说在圣殿里面的敬拜啊，没有在那边献祭，从来没停过，以前不管那个王多坏他们没有停过啊，但是在亚哈斯的时候他把圣殿给封锁了，那这件事情是他比任何人都厉害。好，那这是亚哈斯王，他也就是这样子，最后他就结束了他这一生哈。所以亚哈斯我们记得他说他是受了很多的神的管教，但是他不接受神的管教，所以在极难的时候还越发得罪神，这是一个特别坏的王。接着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王，西西家历代志花了四章的篇幅来讲，他是讲的特别多的一个王哈。他是亚哈斯的儿子，他父亲不是把圣殿给封锁了吗？那西西家他一做王做的头一件事情是什么？好，二十九章第三节哈，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哈。接着记载的就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圣殿。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你们听到哈清理圣殿或洁净圣殿的时候，你想到的是做什么事情？我们新约圣经不是记载有几次说耶稣洁净圣殿，记不记得？好，那个讲到说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是耶稣拿着扫把去扫圣殿，那是说耶稣在干嘛？对，把那些污秽的呀，不属于圣殿的，把它给赶出去。那圣经每次讲到洁净圣殿的时候，它的意思不是说把它打扫干净，用水把它洗干净等等，它是说把那些污秽的东西从圣殿里面拿出去。所以这西西家洁净圣殿，你看他那个记载的，从第三节开始就是讲他西西家王就是叫了一大批的利未人，就叫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些东西全部搬出去。他搬了几天？搬了十六天。我们看看第十七节哈，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哈。好，看从十七节读一下好了，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吉伦西哈。好，祭司先把里面，因为他们可以进去把那些污秽东西搬出来放在院子里，然后利未人接着把他带到那个耶路撒冷城外的那个吉伦西那边哈。第十七节，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他就是里面先洁净了八天，然后外面有这些殿廊又用八天的时间哈。他总共是到了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哈，这个是洁净圣殿。那说我们洁净的话怎么洁净啊？说如果说我们觉得说啊，我的家里要洁净，我的生活要洁净，就到神面前要洁净，那就洗个澡，然后换一套干净的衣服，应该是什么？把那些东西搬出去嘛，把那些 神不喜悦的东西搬出去，所以这是洁净圣殿哈。好，西西家就洁净了圣殿，这是他一做完之后马上做的哈。接着第二件，这圣殿洁净之后，表示说他就开始恢复 function。那圣殿的 function 是什么？是献祭。所以你看，接着下一步他就是献祭。那我们一再有讲到说，这个献祭是有次序的。你有没有看西西家他怎么献祭？他献什么祭？先献什么？好，第二十节说他先献的是赎罪祭。啊，说他为国为殿为犹大人做赎罪祭，他就先献了赎罪祭。然后第二个他献什么祭？好，25到28节说他献完赎罪祭之后，他又开始献燔祭。那这个燔祭献的很特别，燔祭是说完全献上，然后他有乐队伴奏的，还有那个诗歌，就是说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啊，把自己全部都献给神哈。啊，所以他们在献祭崇拜的时候有音乐有歌唱哈。那第29节开始讲的是献平安祭，也是感谢祭哈。我们知道你读利未记的时候有看到解释说，平安祭又叫做酬恩祭，也就是感谢祭哈。好，所以这三个祭你看它是按照这个顺序。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每次献祭都先献什么祭？一定要解决罪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这个罪的问题在神的眼中来看严重不严重？
严重。
对，好，那他洁净圣殿又献完祭之后，因为他做事情很有步骤的，第30节说他下面就是一个守节啊，神他有吩咐说叫他的百姓守节，给他们一年有三个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逾越节哈。整个的30节讲的就是30章就是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守节这件事情。那他们多久没有守节了？
很久了。
马拿西做王做了55年，那个亚门又做了2年，说很久很久没有守逾越节了。那逾越节本来应该是1月14号的晚上开始守起，结果他们延长了一个月哈，因为来不及预备哈。然后这次他呼吁守节，他那个叫百姓守节，圣经有说他在第5节哈，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直到但。那别示巴在哪里？
南国的最南边。
好，在最南边是南国镇的。那个但呢？
北国的最北边。
好，所以那个但是在北国的范围，根本不是他管得着的嘛。但是他叫大家守节的这个命令是从别示巴直到但，就是他只要是神的百姓，他都呼吁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守节。而且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发展，就是那时候北国快灭亡了，大家要记得一件，就是北国灭亡是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就是南边的西西家在做王的时候北边就灭亡了，可能是应该是西西家做王第6年的时候北边那个国家就灭亡了。那至于他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北国灭亡了没有，也可能没有哈。这因为他跟前面连在一起，好像就是他做王第1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就是那个时候北国已经是摇摇欲坠哈，所以他就呼吁北边的人也来守节哈。好，第30章就说他们守节非常非常的快乐，又特别是说这样子的喜乐是从前所未有的哈。那他们本来是应该7天的节期，欲罢不能哈，又要求说再延7天哈。所以他们好，你看第23节，全会众商议要再守节7日，于是欢欢喜喜的又守节7日。好，那请看第26节哈，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好，是他们那一次是一个非常非常欢乐的一个聚会，不只是说情绪上的高兴，而是他们灵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大会哈。我们不是常常会参加退休会啊，或一些布道会啊什么的哈。那有时候退休会的那2-3天的话，大家都蛮感动的，蛮好的。 可是回去之后生活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如果有改变的话，就是说那真正的是达到了那个聚会的目的了哈，就是说这不光只是说一时的高兴而已，而是说它有持续的效果的哈。那这一次他们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就是真正的有那个效果。在31章就说，他们这些人回去之后，这些老百姓啊，回去之后自己自动的去做了一些事情哈。所以第31章一开始就说，他们就到犹大的各城邑去打碎柱像，砍断木偶，就是把这些各地的这些偶像给除掉了。好，31章主要是讲这个献上十分之一这件事情啊。后来西西家，因为过去那50-60年的话，信仰很荒凉，信仰一荒凉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奉献。那西西家看到这个需要，他就是告诉大家献上十分之一哈。那第5节这样说，谕旨一出哈，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啊。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他们神之物，就是十分取一之物，竟都送来积成堆垒。好，在这里记得就是那一次大家的反应非常的热烈，而且是很高兴的反应，就因为那一次开始恢复这个奉献呢，就使神的家有余粮。好，第20节哈，是做一个总归，就是讲西西家所做的这些好事呢，就是他做一个 conclusion 哈。好，第20节哈，这样说，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特别用3句话说，为善、为正、为忠哈，说这3样事情，所以耶和华看的这3样是好的、为善的、是为正的哈，是合乎神的公义的，然后为忠的是对神忠诚的哈 ，faithful 哈，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神都喜悦。好，第21节，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尊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哈。这是西西家哈。那你说一个人他这样子做的话，神应该非常祝福他，让他一生无灾无难才对。结果接着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哈，是非常就国家突然之间国家面临这个要灭亡的危机哈。那亚述这时候已经把北边的国家灭亡了，好。那现在这个亚述的王在历史上看有连续的几个亚述王都是非常 powerful 而且很有野心的啊。这个西拿基利是很厉害的一个王哈，他就派兵去围攻耶路撒冷。那这个故事我们在列王记已经看过了，就是他很狂妄，这个王就他写信就去羞辱那个西西家王，然后派他的这些兵围把这个耶路撒冷围起来，然后叫骂，骂的那话难听的不得了。然后这个时候西西家有个人帮忙他，有个人帮助他，就是先知以赛亚啊，就是我们圣经以赛亚书的那个作者以赛亚，这个时候帮助他，然后也把神的话给他，然后西西家跟以赛亚就向神祷告，借着向神祷告度过这场天大的难关哈。请看第32章第20节，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哈，然后就神迹发生了哈，难以解释的哈。21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竟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结果呢，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个战败回国的王哈，在那时候他亲生的儿子就篡了他的位哈，这样子就解除了他的那个危机。但是哈，每次常常这些王他都很好，然后靠着主得胜之后，结果会变得怎么样？ 好，第24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给他一个兆头。后来神延了他多久的寿命？15年。25节，他延长寿命又打败敌人。25节，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后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他国中的财宝，这些武器等等给巴比伦的使者看。那100多年之后，他的子孙就是被巴比伦所灭了。但是西西家他一生来说，他都是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他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是地位非常崇高的，那些百姓很尊敬他。第33节讲的西西家的结局，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他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奇怪啊，对，有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有些好王的孩子是坏王，然后那个坏王的孩子是好王，有时候会出现这种例外。但是你要看到这个马拿基他登基的时候年12岁，就是他爸爸最后的那12年。他爸最后那12年，不是神延长他寿命15年吗？就是那最后那12年，他爸爸已经有点变了。就是他爸爸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最后的时候他已经骄傲了。而这个孩子登基的时候才12岁嘛，所以他成长的过程中看到了他的父亲可能不是他父亲最好的一面。对，这样子马拿西做了王，他做王55年。这历代志有一些是列王记所没有记载的东西，关于马拿西。好，那看看马拿西，刚刚说了亚哈斯跟马拿西是犹大最坏的两个王。那这个马拿西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呢，我们看一下啊。好，第四节，33章第四节，在什么地方筑坛？在耶和华的殿中筑坛。这个坛是什么坛呢？对，是这些拜异教的，拜别神的。然后圣经都有加一句话，就是给你有个这个对比，在耶和华的殿中筑坛。然后圣经接着说，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他在那里面给邪神筑坛。然后请看第七节，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就在这样的地方他设立雕刻的偶像邪神，他可以这样子做。不是说有两个王把自己的孩子烧了吗？其中一个就是马拿西，第六节，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那下面还有就是他搞这些 witchcraft 观照法术等等，又观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等等等等，就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他可以说是坏到极处。这有一件事情是历代志特别记载的，就是从第十节开始说，第十一节。所以耶和华是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就是马拿西曾经被俘虏带到巴比伦这件事情呢，列王记没有记载，但是历代志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因为他做王不是55年，很久吗？是在他做王的初期、中期、晚期，圣经没说，但是我们看起来应该是他最后的时候，比较趋向于末期的时候。好，刚刚我们看到说亚哈斯跟这个，就是亚哈斯跟马拿西的一个对比啊，历代志特别讲到这两个人都在极难的时候，都特别用说在极难的时候。刚刚说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神， 好，那这个马拿西在第十二节说，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就谦卑下来了。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人做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就关于马拿西被掳跟他悔改这件事情呢，是历代志特别记下来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比起来的话，好像马拿西比亚哈斯好一点，就是起码到了时候他会悔改，那个亚哈斯是到死都不悔改的。但是他们活的时候做的那个坏事，好像马拿西做的坏事更多更久一点啊。所以这两个请大家记得，就是最坏的两个人啊。好，那请看第二十一节啊，马拿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门啊，这亚门是这样子，他做王二年哈，好，很短哈。第二十二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OK， 好。然后第二十三节，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马拿西自卑哈，就是说他学他爸爸的坏处哈，效法马拿西所行的，然后不学他爸爸的好处，他不自卑哈，不悔改。这跟另外一个叫约坦的王刚好反过来，有没有注意到？那约坦是乌西亚的儿子。圣经说这个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就是他学他爸爸做的好的，但是他爸爸的错误他就避免。而这个亚门刚好反过来，他学他爸爸坏的，然后他爸爸好的他就不理了。约西亚是很重要的一个王，他是一个宗教复兴的王，就是南国的宗教复兴，一个是西西家，一个是约西亚。那么这两个人中间隔了多少年？大概吧起码五十七年，是不是？因为马拿西做王很久嘛哈，所以他们中间已经隔了蛮久的时间了。好，这个约西亚他所做的事情跟西西家非常的类似，因为他登基的时候才八岁，说八岁的小皇帝他不懂的，也没有实际的权利做什么。但是到了他十二，就是说他做王第十二年，也就是他满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全国的这个宗教复兴。那第一到第七节讲的是说他把这些地面上的偶像等等全部都除掉哈。所以第八节就做了一个总结哈，约西亚王十八年哈，他十二年开始做，好，到他十八年的时候，下面那四个字说进地进殿之后，进地就是把这个全国这个地面上的这些偶像除掉，那进殿就是把圣殿中这些污秽的东西都除掉，所以这样就洁净了。他用了六年的时间。那接着他就是去修理圣殿，上一次修理圣殿是谁修理的？西西家有没有修理圣殿？比较正式的大规模的修理是那个约阿斯的时候，所以有特别讲很多约阿斯修圣殿的经过哈。那约阿斯到这个约西亚中间过了一百多年，那任何一栋房子 building 哈，过了一百多年哈，它总是会有破损的地方，所以又需要修了。他就记得他修，但修的时候就出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找到了一本书，这本书他没见过。第十四节哈，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到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他就把这本书拿去给这个王，给这个约西亚读给他听，他没听过这本书。 然后一听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撕裂自己的衣服，然后就表示说根据这本书上所说的我们犯罪了，因此撕裂衣服在神面前来表示说悔改。那这本书是哪一本书？对，这律法书，摩西五经里面哪一本？它应该是生命记。为什么呢？请你们看第24节，就是他得到这本书之后呢，他叫这些祭司去求问耶和华。他怎么求问呢？就去找一个先知，要去问那个先知说这本书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就去问一个女先知，这女先知叫做户勒大，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女先知。这女先知就告诉他第24节啊，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的一切咒诅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的手等等等等。那个生命记就是讲祝福跟咒诅的啊，在摩西五经里面，特别是生命记，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你听神的话有怎么样的祝福，不听神的话有怎么样的咒诅。等一下我们会来读，所以这本书应该是生命记。就是他修好了神的殿，然后又有了神的话，就是两样，有神的殿，有神的话。那他不但是自己听了，他还做了一件事。这约西亚王他很了不起，他把这些老百姓都叫来，然后把这个书读给他们听，而且要求他们说要 follow 这个书上所写的，要立约哈。第31节这有一句话很特别，他说王站在他的地位上，说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好像说每个人有个地位。这个王他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等等等等。然后又也叫这些以色列人、犹大人、耶路撒冷的人也在那边立约，要侍奉耶和华。这是约西亚所做的事情。第35章又讲他守逾越节，所以他那个复兴的过程很像西西家，他也是守节。所以整个35章呢讲他守节。第19节说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18年守的。好的，刚刚有说他12年的时候开始洁净，到18年的时候进地进殿，完了之后就接着他又守这个逾越节。好，第20到27节讲他的结局，就读到这个结局的时候就有些地方我不太懂就不太懂的是这样子，就是先解释一下这个背景我读一下这背景。这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历史的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民间的历史不是宗教历史 secular 的 history 也记载这件事，就是20节讲的这件事。说这是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法老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埃及在哪里？很南边。这个伯拉河在哪边？伯拉河是在现在的伊拉克这地方，对不对？他从南边的埃及要跑到伊拉克那边去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这个加基米斯是在那个地方，他要在那个地方去跟人打仗，他打仗的对象是巴比伦，因为那时候巴比伦刚刚兴起，而这个巴比伦最重要的一个王就是尼布甲尼撒。那时候尼布甲尼撒是王子，还没有做王，做王的是他爸爸，他是王子尼布甲尼撒，在这个加基米斯跟这个法老尼哥决战，这 是南边的势力跟北边的势力一次主力的决战。就是在那一次打仗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打赢了，这个法老尼哥打败了，所以以后的发展就是巴比伦越来越强，然后这个埃及就越来越不行。但是这个埃及不行不是说一战之后马上不行的，因为它原来是一个大国，它不会说一下子完全就垮掉， 就从那个开始他越来越弱而已。那因为这个法老尼哥要上去加基米斯跟人家打仗，一定会经过这个犹大这个国家，结果就是这个约西亚就出来拦截他，要跟他打，然后这个尼哥就跟他说，你干嘛跟我打呢，不关你的事情，让路啊，我的对象不是你。而且他还讲了一句话说，我是奉神的，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的。这是法老尼哥讲的，是这个埃及王这样子说，说是神叫我上去的，你赶快让路，因为神与我同在。那这是他自己讲的，因为尼哥自己讲到说，是不是尼哥他自以为神与他同在。但是下面那一节的话不是尼哥的话，而是说写这个历代志的人从他的眼光来讲的一句话。第22节说，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基多平原征战。那结果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想到当初那个亚哈王一样，你记得那个亚哈王他就是改装上阵，然后被人家用那个流矢射箭射死了。这个约西亚王也说他改装，他也是改装上阵，然后结果也是被射箭射死的。好，那那个我不明白的就是说，那约西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他到第18年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守逾越节，那是他做王总共31年嘛，所以这是第31年他死了嘛，是在第30年发生的。就是在这个阻拦法老尼哥这件事情上，根据圣经讲的是约西亚并没有体会神的心意，反而是那个尼哥他是体会神的心意，说神叫他去的，然后叫约西亚。就是约西亚他为什么要去拦阻这个埃及王，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个历史背景，然后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是这点我不明白，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根据圣经的讲法的话，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反而是那个埃及王代表的是神的心意，而约西亚去拦阻他不是神的心意，结果他就死在战场上。那这一个好王，很难得的好王，你看他8岁做王，31年之后死掉，死的时候才39岁，还蛮年轻的。那他死了之后，百姓非常怀念他。大家记得那个先知耶利米吗？好，这是耶利米的时代了，是第25节，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在于哀歌书上等等。那约西亚是个好王，只是最后他这样子死去令我有点困惑，也觉得很惋惜就是了。那大家记得这个法老尼哥这个人跟犹大最后的3个王都很有关系。首先是约西亚是被他杀的，对不对？打仗的时候杀的。那约西亚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叫做约哈斯的做王。这个尼哥他回军的时候顺便就把这个约哈斯给废了，把他带到埃及去，然后立了另外一个是他的哥哥，这约哈斯的儿子哥哥做王。所以这个法老尼哥他杀了一个，废了一个，立了一个，所以这连续这3个王都跟这个埃及人，这个埃及的法老尼哥有关系。现在我们看的就是最后那4个末代皇帝全部都是约西亚的子孙，约哈斯是他的儿子，只做了3个月就被法老尼哥所废了，然后带到埃及也死在埃及，那接下来3个王，这个约雅敬，他是是这个约哈斯的哥哥，他做了11年的王，那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结果就大家记得最后那3个王呢，全部都是被巴比伦王所俘虏带回巴比伦的。所以说这个约雅敬，圣经说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有一件事情大家要记得，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上，这个被掳巴比伦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谓这个Babylonian Exile， 都跟尼布甲尼撒有关系。然后尼布甲尼撒曾经他自己也好或他派军也好三次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实际上犹太人被掳了三次，但最后那一次是最重要的，但是前面还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就发生在这个约雅敬的时候，应该是约雅敬三年，如果你看列王记的话。好，那那一次有谁被掳？就是但以理，那个先知但以理是在第一次的人当中有但以理在其中，那个是发生在约雅敬年间的时候，就是这一次。然后呢，约雅敬之后，做王的叫约雅金，哈，约雅金的时候又被掳了一次，啊，那一次应该是在主前大概是597年左右，那一次被掳的人当中有以西结，就是写那个先知以西结书的那本以西结，好，那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犹大的王最后一个哈是西底家哈，那他做王11年，就是在他的时候，最后啊国家就灭亡了。我们历代是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列王记有说，从西底家9年的时候，这尼布甲尼撒开始围城，就那次他们就是拼死要抵抗这个巴比伦人，直到这一次城一破了，国家就完了。所以他整整围攻了1.5年的时间，从西底家王9年10月10号开始，一直围攻到11年的4月几号，哈，整整是1.5年的时间。1.5年之后，那个耶路撒冷城就被攻破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古时候的那些那个城破之后是很凄惨的啊。特别是如果一个地方它是抵抗很强，然后那个敌军在那里围你围了很久，他就是憋了一肚子的气，他一旦攻破之后啊，很可怜的。所以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啊，扬州三日嘉定三，扬州十日嘉定三土啊，哈等等，就是他围攻你的时间越久的话，你城被攻破之后，那个人民的遭遇越凄惨。所以请看第17节哈，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少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的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哈，就是这一句话那就记得哈，就是所罗门辛辛苦苦的建的那个殿，以前从来没有烧过圣殿哈，有几次外族人攻进把这个圣殿里的东西给抢走了，金银财宝抢走，但是从来没有人烧圣殿哈，但是就这句话，加勒底人烧了神的殿就没了，整个烧掉了哈，拆毁那个殿是什么做的，很多香柏木是不是，木头石头啊，整个烧掉，拆毁耶和华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哈，这里讲的巴比伦被掳哈，加勒底王就是巴比伦王哈，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哈，等等哈，这是讲到说这个国家的灭亡就是到这里哈。那从西元前1050年扫罗做王，然后到西元前930年国家分成南北两国，然后到西元前922年北国被亚述灭亡，然后到西元前586年南国被巴比伦灭亡，他们总共的这个君主时代就是他464年不到500年，然后这个北边的国家只有208年的历史，而南边的就是300多年哈，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特别从我们中国人这种很长的这些专制的历史来看的话，它总共全部加起来还不满500年，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但是这整个的就是告诉说这是一个失败的教训，所以是在做神子民的挣扎与失败。因为一开始神就不要他们这样做，是不是？他们硬要立王，神说这是他们是厌弃我，因为神的心意是耶和华作王，但是他们硬要这样子做，神就让他们去做了。做的话就是 the second best， 就是这个王是好王，敬畏神的，然后带全体的人民来遵行神的话，那也好。但是偏偏这十九个王当中没几个好的，然后北边更别提了，就全都是坏的。所以结果就是一个很惨重的一个失败的一个教训哈。好，这就是我们看完了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历史。那下面这几本书哈，我有个功课要给大家哈。今天我们照理是到以斯拉记第四章哈。下面这三本书就是他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哈。那三本书都跟一个国家很有关系。什么国家？好，我要给你们一个功课，就请你们帮我做一件事，请你们看以斯拉记第四章哈。以斯拉记第四章大家看得明白吗？好，请看以斯拉记第四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哈，有四个波斯王的名字，我请大家记得哈。第五节，从波斯王古列年间，所以第一个名字是古列哈，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哈，所以第二个是大利乌哈，会买模式要败坏他们的谋算。第六节，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啊，亚哈水鲁第三个王哈，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第七节又出现一个亚达薛西年间，好等等哈，所以总共这四个王，一个叫古列，一个叫大利乌，一个叫亚哈水鲁，一个叫亚达薛西。我请大家这里边做一个功课，就是请你去查一下圣经的参考书，然后把这四个王的他的那个年份把它排下来啊。古列王是几年到几年做王，然后这个大利乌、亚哈索维鲁跟亚达薛西，请你们把这几个波斯王找出来，然后他在位的年间，然后根据你找出来的结果，你看看这个第五节到第七节中间跳了多少年。好，然后请你看第四章的最后一节二十四节哈，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什么？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所以讲到圣殿重建圣殿的工程曾经停止过，然后到了波斯王大利乌的第二年才恢复建殿。那请你们也找出这个大利乌王第二年大概是对哪一年哈，主前多少年。所以这个年代的就是请大家这个礼拜你们去找一找这些资料，因为这三本书都跟波斯很有关系，找出来对大家了解这三本书有很大的帮助，好吗？那今天就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班长。